弟兄姐妹们平安。请问大家有没有看过日出？我能不能看一看，大家举个手，有多少人去看过日出？啊，不少人。下面问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请问在美国日出最早的地方在哪里？缅因州。对了，因为大家一般想地图的时候，西和东海是蛮清晰的，但是对东海岸的海岸线大家肯定不太熟悉。东海岸的海岸线从南往北是这样走的，所以缅因州最北的缅因州它是非常靠东的，要比那个佛罗里达要靠东好多好多。那里呢有一个小城叫 Bar Harbor， 是在缅因州的 Tip 上面，在 Bar Harbor， 在那个 Tip 上面还有一个国家公园叫 Arcadia National Park。在那个国家公园里面有一座山叫卡迪拉克山，就是那个车叫卡迪拉克，你们知不知道？卡迪拉克山是一座花岗岩的山，这个山是美国最东边的制高点，所以那里是一个看日出的一个圣地，每个人去了都要打卡，而且现在不光要打卡，你还要预约才能上去。所以去年夏天我和江英去巴哈伯度假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要去看美国最早的日出。有多早呢？3点钟就要起来。我们出发的那一天飞机晚点了，所以我们半夜才到了旅馆。然后江英还是非常热情的，3点钟就真的爬起来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摸着黑哆哆嗦嗦的就开车就出去了。后来天亮了才发现我们出门就走了逆行，还好没有人。我们逆行就开出去，因为看不见，然后一路乌黑，真是乌黑乌黑的，就一路开，因为那个地方很小，没有路灯啊，就真是一片黑。我们进山的时候才看到有一些人，估计跟我们是同去的人，看到一些车一些灯一起慢慢开上山。到了那里之后呢，因为这个很 popular， 山上人还真的很多，然后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我们就坐下来，然后就看日出。这个看的日出是照片是无法描述的一个经历，照片拍不出来，但是那个经历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因为黑暗慢慢的就在我们面前就褪去，然后天边的云就如同剪影一般的慢慢的显露了出来，然后深红色的光勾勒出云的轮廓，然后一点一点的就描绘出一幅宏伟的图画在我们的面前，然后这个红色就慢慢的变亮，从红色变成橙色，从橙色变成黄色，然后最后成为耀眼的无法直视的金色，然后整个天就显露了出来。然后你如果往下看的话，就从乌黑一片一片混沌，然后海里的海岛慢慢就显现出来了，它们在雾里面云雾环绕，特别的美。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我也建议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缅因州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美国最早的日出，但是一定要3点钟起来，不然就晚了，赶不上。然后日出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因为从黑暗到光明是一个无比震撼人心的时刻，因为没有经过黑暗的人不知道黑暗有多么的可怕，真的是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天气也很冷，太阳一出来一切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讲日出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就是历史上的一个日出的一个时刻，是一个黑暗到光明的一个转折点，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进行天国呼召的一个正式的开始。所以我特别盼望神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能够达到一个震动，让我们的人心可以得到一个振奋。下面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真是创造万有又保守一切，你是公义信实，你又是慈爱怜悯，你真是配得一切的赞美。我们要赞美感谢你那奇妙的救恩计划，因为那是人心无法测度，人脑无法理解，人手无法做成的救恩。因为你的计划实在是十全十美，因为你的计划是完全的公义又是完全的慈爱。我们感谢你，不仅是救赎我们做你的儿女，也保守我们在神圣的道路上一直的持守， 你把我们一步一步的从我们内心的骄傲和世上的搅扰中能够脱离出来，你以你的慈爱和真理来吸引我们，每日每夜渴慕你的话语，时时刻刻享受你的同在。我们在这里祈求，我们也坚信你必定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你会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耶稣基督的真理，在耶稣基督的慈爱，在耶稣基督的怜悯当中，可以操练彼此的相爱，互相的指正，一同的成长，让我们凭着我们崭新的生命和世上没有的爱来广传福音，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愿今天的信息能够符合你的心意，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真是能够灵命能够成长，来行事你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我们以上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我们都知道这四本福音书是有不同的侧重点，讲耶稣是君王，耶稣是仆人，耶稣是人子，耶稣是神子。马太福音的侧重点是讲耶稣就是弥赛亚，他是君王。那如果是君王的话，他必定要统治一个国度。那耶稣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呢？是犹太国吗？是美国吗？是中国吗？耶稣的君王的身份不是指世上的国，耶稣是天国的君王。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天国的呼召，因为耶稣的呼召就是天国的呼召。今天的经文我们会从三点来讲。第一个是天国的呼召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第二个是天国的呼召让我们出悖逆入顺服。第三个是天国的呼召让我们出残缺入完全。第一是12到第17节的经文，是讲耶稣到加利利。在这个之前，讲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不要忘记整个圣经的背景。大家记得我们在讲马太福音之前，是讲了以斯拉记，讲了尼希米记，那个是旧约结束的时候。从那里到耶稣来出来传道，当中隔了400年。我们当时讲那个时候也提到了，现在讲新约也要回过去看一看，400年是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且这400年是叫静默期，就这400年里面，神没有通过他的先知跟犹太人说什么话。400年之久。当然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所以神这400年的静默期，我们也相信他不是对犹太人的一个冷淡，而是要起到一个他美好的心意。那为什么要400年呢？因为我们人是很容易忘记，是很容易分心的。真正有400年的静默期的话，是非常，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个没有声音是神对人讲的巨大的一个声音。神是通过这个静默期，让犹太人通过这么多年他们自身的努力，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我们凭人凭血气是守不住律法的。在这些长期的失败之下，产生一颗迫切的心。我们怎么知道这些犹太人有一颗迫切的心呢？因为当施洗约翰在旷野招呼他们去受悔改的洗的时候，大家是蜂拥而至。如果不是有这个迫切的心的话，这么一个什么吃蝗虫吃野蜜的人，这么一个怪人的话，在旷野叫一声，你不信试试看，你们现在到旷野去叫一下，叫人悔改的话，看有几个人会去。但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是蜂拥而至，甚至包括法利赛人都去了。所以这个静默期产生的这个迫切的心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是 一个非常长期的等待。然后耶稣还要等到约翰下了监。大家知道施洗约翰为什么下了监？有没有人记得？啊，因为他多话，他跟希律王说：“你娶你兄弟的太太，强你不是娶你，强你兄弟的太太是不合理的。”因此就下了监。所以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呢？这真是说明这个世道已经到了一个很荒唐的一个地步了，真理是完全被扭曲了。居然是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做王，说这个话的人被去作奸，所以真理是完全被 oppose 了。所以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在这个无比黑暗的时候，耶稣就开始了行使他的使命。然后13到16节讲到加利利，要应验以赛亚的话。为什么要去加利利？因为加利利是以色列国很靠北的地方，当时因为亚述攻占之后，很多的外邦人在加利利那方面聚集，所以那边虽然有犹太人，但是是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这个地方是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不耻的一个地方。那天查经的时候说过，犹太人的想法就是犹太，只要不是犹太都是外邦。有一个比方，他们说以前上海人很傲慢，说中国只有两个地方，上海和乡下。大家有没有听说这样的想法过？所以但是犹太人这个想法比那个想法还要强调，他说要么就是犹太，要么就是外邦，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在加利利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被藐视的地方，所以耶稣开始工作的地方是一个，也是一个听起来挺古怪的一个地方。他在一个被不耻、被人不耻的地方。为什么在那里面呢？第一，这是一个圣经的预言。马太福音还有一个特点，马太福音不断的讲到耶稣，他是一个按照旧约的预言 fulfill 一个一个的预言，反复的强调，因为他是写给犹太人看的，犹太人是看得懂的。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写道。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是这里是一模一样的经文。为什么要在黑暗之地传福音？因为生病的、垂死的人才需要医生，黑暗中的人才会渴望光。这就是日出的效果，因为是一个从黑暗进入光明的一个震撼。我是学生物学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人眼不是一个简单而低效的一个扫描仪，是不行的。人眼这么小，比摄像头灵敏多了。为什么？因为人眼它不是一个扫描的工具，它是一个反差的工具。人眼看什么？人眼看的是光暗的反差、黑白的反差、角度的反差、速度的反差，然后所谓的反差集中起来之后就放到脑子里，我们就能够检得出反差，是这样出来的。再跟大家讲一下，人手的感温度也是一个反差仪。我怎么知道呢？我以前是不知道的，是因为后来做了一个实验，我可能跟大家讲过，我再讲一遍。如果你把一个冷水的一些管子绕起来，在当中再间隔的绕上温水的管子，你如果用手指头尖尖去摸，是冷水、温水、冷水、温水，你能摸得出来。但你如果整个手一摸上去的话，你就会烫的，马上就把手拿回来。因为这个大量的反差，皮肤的感觉就是烫，非常的滚烫。所以我们的皮肤也是个反差检测仪。所以我们的人心理猜是检测什么的？也是一个反差检测仪。所以在黑暗当中的人才需要光，在病痛当中的人才需要医治。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光景，所以耶稣在这个黑暗之地来传福音。然后看到这里，大家可能忍不住要想了，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事情，大家是不是觉得神偏心？神就是对于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神就不关心了。特别在耶路撒冷有一堆人，他们是什么人？耶稣经常斥责他们的法利赛人，是不是神就不关心了？ Well， 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就讲到这件事情，所有的人都是神创造的，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得救，每个人神都给了机会。怎么看呢？因为这次准备的时候，我特别又读了一遍马太福音第三章，以前没有注意到，我给大家念一遍，看大家能不能注意到。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段话大家觉得怎么样？看到这段话的效果了吗？约翰开口的时候那段话是非常严厉的斥责，但是斥责完了之后不是说你们就失丧了，斥责完了马上就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说你不管有多么糟糕，你也可以悔改，而且不仅是表面的悔改，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但是这个说完了之后，他也知道人常常有侥幸之心，他又斥责他们说，不要自己以为你是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你是他们的子孙，其实不是这样的。神从石头里也可以信，因为顺服神的才是子孙，不顺服神的不是子孙。又警告他，所以是警告，然后建议，再警告，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警告。他不仅是事情的警告，还有一个时间的警告。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还有一个时间上的迫切性的一个警告。所以说神是爱所有的人的，他只是他的说法不一样，他是有道理的。他对心越是硬的，他说的话越是的重，但就算在那个重话里面也是有盼望，并不是说你就因为耶稣来，他是来拯救的。所以约翰福音呢讲的话也是向这个方向在走的，就是说跟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的希望是，你们的危险是比较大的，但是你们也要悔改，而且悔改要结果是，不要自以为时间不多了，是这样的一段话。我希望大家能明白，耶稣虽然在加利利传福音，其实他的福音是向所有的人传的。然后第十七节是整个马太福音的所谓题眼，英文叫 key verse。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传福音了，我们要 pay attention， 我们要有注意力。耶稣讲了什么？第一，从那时候，轻描淡写的四个字，大家知道这四个字的意义吗？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新的篇章终于开始了。所以圣经这些字眼，它不是一些信息点，一点一点乱七八糟。圣经是一篇美好的乐章，这里是长期的一个静默期的之后一个高潮，耶稣开始传福音。所以从那时候这四个字是非常有震撼性的四个字。然后耶稣大家知道，耶稣是希伯来文。大家知不知道耶稣这个词的意思？记不记得耶稣犹太人名字都有意思的，耶稣是什么意思？神拯救，耶和华是救主，耶稣是神拯救的意思。所以耶稣这两个字，他的名字就是整个犹太人也是我们的盼望，因为耶稣是救主。然后传起道来，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传福音。所以耶稣传道就是他发出一个天国的呼召，他发出一个邀请， 邀请我们。但是一旦说到这里的话，我们就有一个重要的，应该先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耶稣传的福音好像跟约翰讲的一模一样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是不是？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完全不完全一样在哪里呢？因为施洗约翰说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说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主耶稣他就是天国的君王，约翰是他的先锋，所以约翰是一个指向，然后主耶稣是指向的目标，看到了没有？所以当主耶稣说出来的时候，跟约翰那句话还是不一样的，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是天国的君王开口邀请我们。然后大家看一看，为什么耶稣传的福音听起来是非常负面的一个信息？为什么他讲的不是你们信我就得福，你们信我就被爱，你们信我就工作顺利，你们信我就家庭美满，你们信我就死后上天堂？所以耶稣的论调跟我们传福音的论调好像不一样。这个事情让我们思考。那天国是什么呢？天国是一个马太福音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词，一共出现了33次。天国其实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天国是一个很清晰的定义。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天国就是神的心意可以畅通无阻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的人心是在天国里面的话，所以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应该是畅通无阻的，这就是天国的意思。为什么说近了呢？耶稣来了，末世就开始了。现在有人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说现在看起来这个是末世，那个是末世，当然开始了。耶稣来了，末世就开始了。请大家不要胡乱去猜解啊，世上这些事情，末世已经开始了，想也不要想，末世已经开始了，末世开始了，审判就不远了。弟兄姐妹们，末世开始了，审判就不远了。天国近了，审判不远了。为什么要悔改？为什么要讲悔改？为什么主耶稣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死的，死人是不知道自己需要生命的。所以这个悔改的呼召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震怒之下的，我们是神的敌人，我们灵命上是死的，而且最后的审判如果不悔改的话，我们将进入永死，是这是一个现实。所以主耶稣基督传的给我们传的福音不是一个乌托邦的景象，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光景，我们是在神的震怒之下的。那什么是悔改呢？什么是悔改呢？悔改的定义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是一个彻头彻底的改变，不是表面上稍微涂抹一下的一个改变，是整个的我们的整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都从罪，从我们自己转向神。所以悔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动作。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动作呢？因为从死到生 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其实你想，我最近我有一个学生生了个小孩子，大家都知道生小孩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但生小孩子再大的事情也是一个生命已经形成了再生出来的，那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事情了，从死入生是一个更加大的事情，所以悔改是一个非常 dramatic 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悔改。我们在天国的呼召之下，我们要出黑暗入光明，我们要做的是悔改。第二，讲的是天国的呼召，我们要出悖逆入顺服。这是从十八节开始，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开始呼召他的门徒。这里讲到了四个人，十八节讲的是彼得跟安德烈，21节讲的是约翰跟雅各两个人。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也是刚学会的，搞了半天，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有11个门徒是加利利人，只有犹大是南方犹太地的人，11个加利利人，而且这些人都是社会上不入流的人。这里是4个渔民，后来找了一个税吏，就是马太，还找了一个热衷于政治活动要复兴犹太国的叫富恩瑞党人西蒙，是叫对吧？对，反正都是一些不入流的人。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是都觉得这些人搞不好了，所以呼召的人群都是一些边缘人。然后呼召的权威，我是做老师的，我如果能够这么说句话就解决问题，我就高兴坏了。他就说来跟从我，我就是想，我要是跟学生说去做实验那该多好啊，他就做了那该多好。 Oh no， 没有这个权威。耶稣他是天国的君王，所以他来呼召的时候不是要婆婆妈妈的劝说很多的东西，这也是给我们传福音一些理念嘛。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要带着这种权威感，但是神耶稣是一个有权威的，不是一个婆婆妈妈的一个福音啊。说来跟从我，没有什么解释，也没有什么说服。而且其实大家想一想，其实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还呼召的时候还挺不近人情的。我给大家念一段话，大家觉得耶稣是不是挺过分的。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要换了我们说啥？Oh sure， 你这么 nice。 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什么意思啊？你跟着我这就是你的下场，你到底跟还是不跟？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所以耶稣的呼召叫我们的跟从跟世上的呼召完全不一样，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权威的，是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怎么说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那种的解释。然后大家看一看这四个人对于呼召的一个反应，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反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反应过。20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22节，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立刻，时间上是马上，然后他们放弃了他们的生计，网和船是最重要的。如果耶稣招我的话，我可能要放弃我的电脑我的老鼠们，因为这是我的生计所在，就是电脑和老鼠。然后还别了父亲，本来跟父亲就在修渔网的，跟父亲就再见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情。最近我们在学习主日学，主日学里面讲到一个词叫信任。信任是一个其实非常绝对的一个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 50% 的信任这个事情，有没有？ 所以他们就说过，我们有的时候讲我们对神的信心啊，说我的信心那个好像只有不太大呀，也许我的救恩就有问题，就信心好像是有怎么说呢，是有一个灰度的。但是其实真正的理解，信任的关键不在于我信多少，而在于我信谁，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如果信的是一个真神的话，那就是百分之百的跟从，如果他不是一个真神的话，你就是百分之百的唾弃，没有一个百分之五十的事情，大家明白了没有？所以信任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而且是马上的。所以神来呼召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马上回答 Yes Lord， 只能这样，否则那就不是跟从，还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哦，最后当我们不悖逆进入圣父的时候，呼召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我们被神呼召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自己健康日子过好一点的，还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的？第十九节，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得人如得鱼一样。根据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后来的表现，他们听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没有完全理解，因为人总是这样的，因为人的话眼睛就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以为得人的话就是要造一队军队啊，来复兴犹太国，这种想法也很正常说实话。但是后来他们知道了，原来得人是要为天国得人，是要传福音，把大家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是耶稣他呼召的目的，是要我们跟他一起来把他的福音传出去。第三点是天国的呼召要出残缺入完全。所以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是他的三项事工：教训人，让我们从稀里糊涂到明白真道，所以我们头脑从残缺走向完全。所以我们都是脑残的，没有神的话语真理的人，我们都是脑残。说起真是这样的，不是我大家在开玩笑，真的是脑残。等一会儿我跟大家讲讲我的例子，你们就知道脑残呢有多么的厉害。这是教训人。第二是传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从没有指望到盼望天国，所以我们的心灵从残缺走向完全。我们早上也是主日学的时候说，不要看大家有的人过得蛮光鲜的，其实心里也是残缺的，没有神是没有指望，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也不用讲也知道。第三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是从病痛的残缺到治愈平安，所以我们的身体也从残缺走向完全。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是一个从呼召我们从残缺走向完全的一个过程。然后呼召的效果怎么样呢？周围的人都来跟着他。为什么大家都来啊？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在这里教训人，传讲福音，医治百病，大家会不会来啊？啊，不会啊，医病总要来的嘛，对吧？还是有很有吸引力的。因为我盼望不光是医病，如果大家真的是能够在真正能够听懂福音，看到天国的盼望，然后头脑里真的是在真理里面能够得到喜乐，得到自由的话，这三个都一起来吸引我们呢，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天国的滋味，不是天国本身，但是天国的滋味。所以这是耶稣让我们让他们出尝天国的甜美滋味。这是天国呼召，他呼召并不是口头讲，他确实是有实际的内容的，所以让我们头脑、心灵和身体都得到医治，都得到完全。但是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这些来跟随他的人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跟从吗？是还是不是？圣经里是有答案，是还是不是？当然不是啊，因为这些人也是后来说定死他的那些人，对不对？所以不是，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所以归根到底，我们头脑、心灵和身体的完全当然重要，但这些并不是福音的根本要点。福音的根本要点是我们灵命的悖逆 到完全，与神为敌到与神为好，这个与神和好，这个是福音的根本。所以我们在当我们在头脑上、心灵上和甚至得到医治的时候，这些当然都很好的事情，我们也会得到。但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不要买椟还珠，不要买椟还珠。我们要知道救恩的根本的要点是属灵的生命，这些事情都是出场天国的滋味，但不是天国本身。为什么？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在试炼面前，我们必定会上当。因为试炼经常让我们的经历很多的困难，然后我们就会要动，就有动摇的危险。所以一定要记住。然后我讲完了，别人又说：“哇，那你说这个意思说，你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很冷淡吗？对世上这些疾苦我们就不关心吗？”这也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自己也医治人们在世上的残缺，所以我们第一，既不要把这些世上的事情作为福音来传给别人，同时又要关心世人的疾苦。因为耶稣就是这样，耶稣因为是人子，他理解同情我们的苦楚，也关心我们在这个世上的需要。这些事情本身跟福音是不相矛盾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写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相信神肯定也是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我们也自己也知道，我们也经历过了，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我们要记得的是，这些不是天国的全部，这些不是天国的全部，这些只是让我们初尝天国的美好，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知罪，让我们悔改，让我们转向神，让我们盼望天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些初尝天国的滋味是有它的意义的，但它不是天国的全部。那讲了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要顺服天国的呼召，通过悔改出黑暗入光明，通过跟从出悖逆入顺服，通过复原出残缺入完全。我们要悔改。我跟大家讲一个悔改的例子，希望对大家对悔改这个事情会更加有胃口，对悔改有胃口。大家知道这几年，最近几年我因为父母年纪大了，常常的回国，我十月份又回去了一趟，前两个星期刚刚回来。我一回来有一天早上碰到一个同事，他很热情地问我说：“这次回来怎么样啊？”我非常开心地说：“我这次终于学乖了，我一次也没有惹爸爸妈妈生气。”大家不要以为我讲这句话是一个轻描淡写的事情，因为这是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前几年回国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你还是不要再回来了，每次都给我们添麻烦。”然后因为我经常跟他们说，你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好，我要给你们做一些改变啊之类的。你们要不要嫁儿女啊？讨厌吧，讨厌，讨厌。但是其实我的罪比这还要深。我比较愚钝，我这次才想明白。因为我已经，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在我脑子里已经盘旋了有十年左右，因为我爸爸七十几岁我就开始想这个事情。你们听一听这个问题。我在想，我的爸爸妈妈年纪越来越大了，我是他们的独生子，我又在美国，那我将来应该托付谁来照顾我的爸爸妈妈呢？你们有没有人手里有个鸡蛋打算扔上来的？我如果坐在下面，我可能扔一个鸡蛋上来。你们说应该是谁？我的表弟，我的表姐， 应该是谁啊？丽萍知道答案，应该是谁啊？江阴，一边去。他下次丽萍说，应该是谁啊？就是我呀！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罪深到这种程度，这个脑子就像坏了一样的，是不是脑残？难道这个问题还需要问吗？我呀，父母一个儿子 ，so 这也要想，而且因为我这样想，我爸爸是知道的，所以他才跟我说你不要再回来了。他说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你只是回来就像义务一样。义务跟爱是不一样，大家知不知道？你边上的人马上就能感觉得到，你回来只是尽个义务而已。所以感谢神，终于在24到25年的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终于醒了过来。我也特别感谢江阴能够支持我每次的回去，因为我每次回他都特别的辛苦，因为他在这里就一个人，还要实验室里很多事情要他招呼。然后跟大家讲一讲悔改之后的光明。我发现搞了半天，这是为什么爸爸妈妈这么开心，因为他们起来，这是我其实上一次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后来发现就是应该是今年年春节的时候我发现了，我发现他们起来我就起来，他们睡觉我就睡觉，他们吃饭我就吃饭，他们那个在电脑上玩牌我就在边上那个给他们拍手叫好，他们就很开心，因为我不对他们指手画脚的，这个那个。而且我妈妈这几年因为新冠感染之后，她的体力跟脑力退化很快。我妈妈现在到这个程度了，我如果在她边上讲话还可以，如果我在电脑上跟她打视频的话，她就经常打哈欠要睡觉。你们现在还年轻不知道，年老的时候她真是她就没有精力，你只有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才也能够有一些正能量吧，才能够有一些感应。所以这次回去的时候，我特别是有事没事你就拍拍他呀，跟他讲讲话呀之类的。然后有一次我特地带他出去散散步，因为我想散散步的话外面的环境刺激刺激，然后晒着阳光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发现我妈虽然是怕出去，但是我陪她出去还是很开心。而且她有一件事情我特别的注意到，她跟我出去的时候特别愿意跟别人打招呼，打完招呼就跟别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从美国回来陪我们的。其实大家听听这些事情，也许感到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觉得我是真是，也许是无病呻吟，小事大做。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我不悔改，这些美好的时光就被我白白的浪费掉，这些神赐给我的天伦之乐就被我慢慢的都扔掉了。所以我要悔改，所以我盼望悔改，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们悔改，在地上能够初尝天国的滋味，也知道有这样初尝的天国的滋味之后，我们将来也有永恒的与神同在的美好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悔改。第二，我们要跟从主耶稣来传福音。然后我们既然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传的福音就应该跟主耶稣传的福音是同一个信息，是同一个果效。我最近在想这样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知不知道在公共场所经常看到有一个设备叫 AED， 大家知道 AED 吗？叫 Automated External我说不出那个词来，就是消除震颤的。如果你心脏猝停的时候，那个 AED 可以让心脏重新跳起来。我们实验室外面有一个，我不会用，所以我现在承认一下我不会用。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如果有一个家人或者朋友忽然倒地了，心脏猝停，脸色惨白，嘴唇发紫，请问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请问我们是要给他们脸上铺上一些粉， 涂上一些胭脂，嘴上涂上一些口红，然后希望他们会好起来呢？还是马上给他们解开衣服，拿上 AED 给他急救呢？如果像我这样不会用 AED 的人，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学习，知道如何用这个 AED， 然后可以救人呢？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传有热心要传福音弟兄姐妹们，记住这个例子。请问你是要给你传福音的对象铺点粉呢，还是要把他们救活了呢？如果你要救活，你知道怎么救活吗？如果不知道的话，要跟从主耶稣基督，要学习神的话语。最后是讲复原，我们要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我这次回去之后感觉更加的深刻，周围的人是生活在多么困难的情况当中。我的亲戚有一个亲戚长辈得了癌症，孩子得了强迫症，然后父母关系还不太融洽，住在两个不同的公寓里面，他要两边跑。你们能想象这样的吗？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人，因为他要做生意，有上家有下家，要写标书，还要做售后服务，你们能够想象吗？甚至一个人被扯成了五六片的样子。然后另外一家人在另外一种尴尬里面，他们是退休之后发现夫妻两个人天天待在一起不行，因为上班的时候还好一点，不大见得到，发现两个人在一起他就没有办法在一起，还不止一家，另外还有一家老人都已经90岁了，老父亲待在女儿家，老母亲两个人不能待在一块，根本待不到一块。这让我想到一个描写婚姻的尴尬的歌，给大家念一念。同屋不同房，同房不同床，同床不同被，同被背靠背，吃着生活的苦，受着感情的罪，活得一天比一天累。不要笑，很难的。所以世上是充满了残缺，是需要治愈的。我们在这里就要能够勇于面对这些事情，而且有些的时候其实要治愈这些事情也跟我们的性格是不符合的。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回避惯了的人，但是这次我就不一样了，我就跟他们讲，比如这次我就跟我的亲戚那个夫妻合不来的讲，我说合不来我是能够理解的，世上两个人合得来才怪呢，但是夫妻就是夫妻，还是要待在一起。我以前没敢讲，因为他们比我高半辈，我一般不敢讲，这次我就敢鼓足勇气跟他们讲这些事情。而且我发现其实有的人说 truth bites， 说真理会咬人的， it's not real， 不要听这个，是我们的 attitude bites， 我们的态度会咬人。我发现我跟他们就这么讲讲这些事情，他们没有说明天就会改变，但他们是听得进的，因为他们心里也盼望这样的复原。所以世界需要真理。而且做这样的事情它不是一个负担。所以这个星期四我跟 James 晚上我们在御茶经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James， 我像外婆一样，我再跟你讲一遍，因为我都刚才讲过好多遍了，我感觉我活过了，我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话，我可以跟家人讲话，我跟我的儿子讲话，我跟你讲话，我可以讲话。因为以前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很多人家里面要么吵架，要么就是躲在边，比如说哦，感恩节要到了，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讲政治，你们听说这个建议吧，就不能讲话。说的这句话我经常跟我儿子谈政治，我们能够谈，所以我觉得我活过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复原，一个大家本来是我们在有罪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无比的隔绝，一个家庭都是隔绝开来的，但是当时天国的呼召来的时候，我们就复原了，那些墙都被拆开了，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讲话，这个福音就彰显了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学到了天国近了，天国近了，盼望我们都有一个迫切的，让我们不要懈怠。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没有认识神或者接受神的朋友们， 请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应天国的呼召，因为耶稣说他来的日子无人知晓，而他再一次来的时候，他就按照公义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如果还不认识神呢，我们要抓紧时间。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已经认识神的弟兄姐妹们，也要在这个天国的呼召当中要抓紧时间，我们要悔改成长，不要多年如一日一样的没有成长，我们要悔改成长，我们要抓紧时间来靠神的爱来建立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真正的爱，没有虚假的爱。然后今天的经文也特别教导我们要悔改，愿我们都能够真的是有这样一个愿望，有这样一个喜乐的心，愿意靠着神的真道来悔改，所以从而我们可以出黑暗入光明，出悖逆如顺服，出残缺如完全。我们也愿意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领袖的带领之下，在领袖们自己悔改的基础之上，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悔改，然后让我们以这个全备的健康的教会的身体来一同来传播那叫人悔改的福音。